欢迎收听米的人物志 Mad Persona， 我是主持人 Joy，
我是 Joseph。 我们致力于分享不同的医学生涯路线，让对职涯感到迷惘的年轻医师可以有更多的参考与启发。
米的人物志，欢迎你来听听大家的故事。
这集来宾张克威医师毕业于长庚大学，在林口长庚完成胸腔科训练，现在在新北市立土城医院担任胸腔内科主治医师。
胸腔科的职业形态和其他内科次专科有什么不同？医学中心和地区医院又分别分担什么样的角色？拿了重症专科会有更多的选择吗？
而胸腔科除了作为重症照护的第一线，还有什么蓝海领域可以发展呢？
让我们欢迎张克威医师。
好，我们今天很开心可以邀请到长庚医院的张克威张医师来跟我们分享胸腔科相关的训练内容以及未来的这个职涯上面的规划。那想问一下，张医师当初从医学院毕业那个时候为什么会选择进入了内科训练？那在次专科的选择上那个时候有什么样的考量，后来选择到了胸腔科呢？
OK， 好，那谢谢两位主持人的邀请，让我有机会在这个平台上面来讲一下关于我这样的一个故事啦。对啊，那第一个问题就问我说，那为什么当初会选择内科？其实这个如果问我附近我周遭我的朋友的话，大概他们都认为说，欸，我这个人就是很适合就是走内科啦。Uh-huh. 好像就是没有想到其他科的这样的想法。对啊，那对我来说的话，其实因为像我在大四的时候，我们大四是学那个病理啊、药理的这些嘛，啊，其实我那时候就感觉说，哎，这个医学怎么这么无聊？对，好像全部都是背的东西，对啊，药理就是说是一堆药名要背，然后病理也是很多很多不同的病，那我就感觉说，哎，到底这样学起来，到底我们能够帮助病人什么？到底在实际的临床的应用是怎样？那时候就感觉说，哎，蛮困惑的，嗯，对啊，而且一度也在想说啊，到底是不是要继续。真的念医下去到底有没有意义，有没有到底是不是没有足够的兴趣这样子。那不过等到升上大五那时候就是当 clerk 啊，开始接触到内科，也就发现说，欸，其实真的在接触病人之后，那就发现说，欸，我们学的东西，欸，真的是临床上就实际应用上去，而且就是真的就可以直接去帮助病人这样子。对啊，所以那时候才开始感觉说，欸，其实在治疗内科学这个部分，欸，真的是蛮好玩的，而且也是也很有意义，而且我们在学到的东西，然后就病人所呈现出来的各种 symptom sign 各种症状症候等等，那我们就可以来推断说，欸，他可能是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到底是哪个地方有状况，那我们再来去想说要什么方式来做治疗这样子。所以当时就感觉说，哎，欸，就是让我内科之后就感觉说，哎，欸，内科真的是蛮好玩的，对吧，啊？那而且真的是把学到的东西实际是应用在临床工作上面，对吧，啊？所以当时就已经有比较决定说，哎，欸，我就是大概就是要走内科这样子。
哦，哎，啊，蛮，欸，好奇，刚刚学长有提到说，朋友觉得您的个性一看就是选择内科的，蛮好奇就是哪一些特性。
应该就是说，欸，碰到什么事情就是会想说，欸，我就是要思考，我就是要把想到很全面，想得很仔细，嗯，啊，然后再来下这个决定，嗯，对啊，那就是在我自己是说，我自己可能就是想东西会想得比较仔细，但是换句话说就是想得比较多啦，
okay，
对啊，那就比较不会说，对啊，比较不会说很直观的，欸，我看到什么就是应该就是什么这样子的个性吧，
像我们外科医师这样子。
可是有时候就是真的在比较像外科医师，可能需要在比较临时紧急状况需要处理的时候，那当然也是需要一些比较直观的一些很迅速的一些反应嘛。对，啊，但是我们内科，欸，我们真的是有时候碰到一个病人，欸，说了我哪里痛哪里不舒服，那我们可能就会想很多。欸，他胸痛，那到底是心脏的问题，是肺脏的问题，还是肌肉骨骼，还是哪里的问题等等。
对，
那我们可能就会想的比较多这样子。
嗯， 那学长，你那个进入内科训练的时候，应该是内科的人力非常的缺乏，然后非常辛苦的时代。
对啊，我从住院医师开始，
对，
那其实我那一届是开始有比较好转，但是就是上面的人比较少，所以我们、哦、所以我们这一批就一直都被提早
当 CR 用这样。
对啊，对啊。哦，
那所以那时候在选择次专科的时候，有考虑过哪些选择？然后后来为什么选到了胸腔科呢？
其实在更早一点的话，其实我在医学生在 PG1 那时候还有另外一个考虑的是神经内科啦，对吧、啊？ 那神经内科当然也是一种内科，但是在我们就长庚医院，我们是分开来的科别嘛。
对，
那神经内科其实更需要就是很仔细的去思考、去想，对吧、啊？在病人有一个任何一个神经学的症状之下，那到底是在哪个位置的脑部或是哪里出现问题，嗯、对吧、啊？其实我那时候是还蛮着迷于神经内科的这些。知识跟这些就是思路这些思考的这种过程啊，对啊。那不过就是我在 intern 跟 PGY 我让过神经内科，其实那时候给我的感觉就是说，照顾神经内科的病人，像 stroke 中风啊，这些病人其实、啊、大部分也都是一些年纪大啊，多少还是会合并其他的糖尿病啊、高血压、啊、或甚至中风病人容易会有呛入性的肺炎啊，或等等其他的感染等等，所以我那时候就认为说内科还是一个基础，对啊，那内科在这就是才是各个就是治疗病人上面的一个根源这样子。
嗯，
那所以我那时候才想说，就算我未来如果真的想要走神经内科，我那时候想法是说，我至少内科我先用了一两年吧，这些基本的照顾病人的这些知识，都学得很完整的，我再去走神经内科。
Uh-huh.
对啊，那不过就像我刚刚主持人有问到，就是说，我们这一届因为上一届人比较少，所以我们被提早拉上去，所以其实在 R1 的下半年，我们就已经进到加护病房去。对啊，那时候我是进加护病房，这个大概就是对我在内科训练上面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改变点啊。对啊，因为加护病房就是照顾的病人不会很多，但是每个病人都很严重，而且很复杂，对啊。那所以其实我后来就发现说，我反而就是更喜欢这样子，再精不再多。我虽然说照顾病人数没那么多，但是我可以看得很仔细，
嗯，
对啊。那把每个病人到底像这次可能呼吸衰竭，可能或者其他器官衰竭到底是什么原因这样子。很仔细的去找到这个原因，然后针对这个原因来做治疗。
对
啊，那所以那时候在 R1 下半年升 R2 的时候，在 ICU 的感觉，然后这个 ICU 其实好像就是比较符合我自己真的想要的这样的一个 patient care 的一个模式。
嗯，
对啊，那所以后来就没有转了，后来就没有考虑说要离开内科去神经内科。对啊，那这也回答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会走胸腔内科？因为 ICU 其实还是都是主要也都是胸腔内科在这边在管理嘛，对啊。那在 ICU 的那几个月期间就感觉说，在 ICU 的 care 那真的是我比较喜欢，所以后来就说那我就决定就是走胸腔内科这样子。
嗯，
对啊，那就是说，那时候除了胸腔内科，其实我大概另外一个会比较考虑的是肾脏科啦。
哦，
因为肾脏科不管像一些电解质啊那些的，也是要从病人的一些小的一些表现，或者是甚至一些小的一些抽血的检验的变化，然后来推断说，它背后到底有什么一个大的一个系统性的问题。那其实我那时候也是感觉，肾脏内科的这些疾病的分析上面也是蛮好玩的，对啊。那不过后来还是想说，还是在 ICU 啊，在加护病房，但我们碰到的不是只有插管呼吸衰竭这个问题而已。啊，当然电解质的问题，或者甚至肾衰竭、洗肾，或者是其他的内分泌、甲状腺啊、血糖啊，这些的全部都要面对到。
通报。
那所以后来就对啊，就认为说，胸腔内科，尤其 ICU care 这一块，其实真的是面对到更全面的一个内科照护的一个状况，所以后来就选择有 ICU care 的这个胸腔内科这样子。
哦，了解。那蛮好奇的就是说，实际上刚刚有提到了一些胸腔科会处理到的疾病嘛，但是我们想要再深入了解一下，主要都会处理到什么内容这样子？
OK， 其实就是说胸腔科，但像在内科的各个科里面，胸腔科就是一个领域很广的病人的属性的也分布蛮广的一个科别啦，对吧、啊？那像我们胸腔科就是哦重症啊、像最严重的包括像说 ARDS 啊，然后就是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群啊，或者是一些就是呼吸衰竭、肺炎啊等等啊，到如果说在这些重症的病人啊后期啊，如果说需要比较长期的使用呼吸器，我们的一些慢性的照顾，就包括在一些亚急性的呼吸照护中心或甚至呼吸照护病房等等，对吧、啊？那当然就是从最重的到比较慢性的照护都有。那如果说在胸腔内科我们门诊的话，长期追踪的病人，包括像气喘啊、阿斯玛，或者是一些睡眠呼吸中止症、sleep apnea 等等这些病人，其实也都是需要长期照护，所以我们就也都是可能会，这个病人都会跟着这个医生一辈子的。而且另外胸腔内科我们自己也有在治疗，就是癌症，就是肺癌的这个部分。那甚至胸腔内科我们也有就是一些 procedure， 一些就是做的一些技巧技术这样子，然后主要就是支气管镜。那支气管镜现在其实也是一个发展蛮蓬勃的一个技术，对吧、啊？那除了最一般的支气管镜，我们还有支气管内的一些超音波。那从这个超音波，我们可以去找到一些比较远端微小的一些肺部的肿瘤，那然后再来做一些切片。那甚至现在还有比较新的技术是可以用那个超音波的引导，然后去针对那个纵隔腔里面的淋巴结来做切片。然后或者是其他一些冷冻电烧放支架等等，这个都是目前有在发展的一些技术，对、嗯、吧？所以说胸腔内科，当然我刚刚提到，就是说我们的范围就是很广泛，对吧、啊？那从最重的重症啊，然后轻症啊，一些比较长期慢性的照护啊，或者是癌症的病人啊，或者是一些 procedure 一些 skill 的东西，其实我们这边都会有遇到啦，对吧、啊？那所以。这个大概就是胸腔科这个比较跟其他的内科科别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嗯，所以这样听起来，其实那个病人族群的它的属性还蛮广的，就是可能从比较急性的到是长期照护的，其实都有。
就是像这样，就是从急性到慢性的病人都有的话，这样听起来那个职业的范围还就是喜欢看急性病的医生，或者是喜欢看这种慢性的。长期关系的医生其实都可以找到他适合发挥的疾病项目或者是病人的族群。
对啊，所以胸腔科我觉得另外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我们这边医师形态其实也蛮多样化的。
嗯
对啊，就是也有那种当然就是很喜欢就是要跟病人长期的追踪长期的接触的。那也有那种很拼于重症及重症的这样子的医师。
嗯。
那另外也有其实胸腔科内也有一些医师就是很像外科医师一样，对于支镜的这些技术啊，就是很钻研在这些技术上面的这样的医师也都有。
对、
啊、所以如果我感觉胸腔科大概如果说对于学弟妹在选科，我认为胸腔科最大的好处就是这个范围非常广，然后、啊、如果说在你升 R3 升 R4然后准备要来选这个次专科，还真的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想法，说我到底要走哪一科。其实我认为胸腔科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因为你到里面其实还有很多的领域可以再让你来做选择，来看说你到底喜欢哪个部分这样子。
哦，我觉得这有点打破本来我的想象，因为本来会以为说胸腔科好像是procedure 比较没有那么 dominant 的一个次专科，跟比如说心脏科和肠胃科比起来，他们的 procedure 占他们的职业生涯里面算是蛮重要的一个 portion。我本来以为说胸腔科可能大部分还是在重症照护或者是呼吸的照护这一块。那像这样听起来好像在支气管镜或者是甚至一些透过支气管镜去做的治疗，包括切片啊，或者是甚至一些管路的建立之类的，其实都是胸腔科未来可以发展的领域。那想问一下说，就是跟其他的这些内科次专科，比方说心脏科啊、GI 啊，或是以门诊为导向的新陈代谢科啊、肝胆科这些比较起来，你觉得说胸腔科在职业的形态上面的特色是什么？
就像我刚刚所提到的，我们血胸科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领域很广嘛，对啊，嗯、那对啊，就说，哎，又有重症，对啊，可能像心脏科也有重症，心脏科有 procedure， 但是心脏科没有癌症嘛，
哦，对、
啊、
对对对。
对啊，那像 GI 哦 ，GI 也胃镜啊，或者是什么一些 procedure 也很多，
对
啊，但是 GI 相对来说重症就比较少，
对对
对，
对
啊，所以就像我说，哎，胸腔科如果说最跟其他科比起来最大的特点，那我们真的就是领域很广啊，那、嗯、未来选择性很多，而且就是我刚刚所提到医师的形态也很多样化，所以不用怕说哎。这个这样子的一种人格特质啊，到了胸腔科会不会感觉说是一个很异类或者是很突兀的存在？其实不会，因为我们的胸腔科医师其实真的就是也很多样化的，各种样子的医师形态的人物都有。对、啊、
哦，那刚刚有提到像比如说像支气管镜啊，或者是肺癌这种领域，或者是甚至是重症，那。他在每个层级的医院都有找到他的角色吗？还是说其实某些项目要留在
医学中心，
但是比如说基层他可能主要负担的疾病或者是病患的类型是不太一样的，这部分可不可以请学长也跟我们大概解释一下说不同的层级里面胸腔科医师大概会负担什么样不同的角色？
其实这个大概就是分蛮多不同的面向来讨论啦，就是像说重症的话，当然，像我们林口长庚，我们是医学中心，
嗯，
那我们会接收很多，就是其他医院所转过来的真的麻烦处理，或者是真的比较复杂的 case，、
uh-huh.
对吧、啊？那所以，当然以医学中心的来说，那我们顾的重症病人，但就是重症里面的重症啊，对啊，
重中之重，
对啊，对啊，那当然我们。在我们林口长庚啊，我们有叶克膜啊，或者是有什么其他的这些CVBH 就连续的一个洗肾的机台啊等等，这些可能是在一般的地区医院比较没有的设备，
嗯嗯，
对啊，那当然就是说，一般地区医院它可能插管接呼吸器，对他们来说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说真的需要到使用叶克膜，使用这些更后线的一些治疗，可能就是要转到医学中心来。
对
啊，所以但重症来说，但在我们医学中心，那当然有绝对有他的角色，就是他就是要收这些全国最严重的这些病人。
嗯嗯，
对啊，那但是地区医院，那跟我们医学中心比起来，大概最大的不一样，就是我们医学中心是不能设一个长期的呼吸照护病房。
嗯嗯，
啊，就像说有些病人。年纪太大了，或者是肺部的一些伤害纤维化等等太严重，他就是脱离不了呼吸器，
嗯，
对啊，那他可能就是需要一直使用呼吸器来维持住他的这个是血氧的浓度啊，或者这些换气的功能等等。
对，
那在我们林口长庚，我们是交互病房，如果说做了21天还是没办法拔管。那我们会转到亚急性的那个呼吸照护中心。
对，
那在42天之后，如果还是没有办法脱离的话，其实就是要考虑下转到一般，比较地区医院的那个呼吸照护病房啊，做一个比较长期的一些呼吸照护这样子。对啊，那但除了这种就是从 ICU 转过来的，另外还有一个蛮大的一个病人族群是像说COPD 那个。肺阻塞、肺阻塞、慢性肺阻塞的这些病人，他可能到最后末期的时候，需要长期的使用呼吸器，或者使用像非侵入性的呼吸器、BiPAP 啊这些等等的，那也有可能会在这种比较地区医院的呼吸照护病房这样子。对啊，那这个当然是以重症这条路线啊。对啊，那其他像说，气喘，可能大家认为说，好像是一个比较轻微的疾病，但其实气喘。严重也是有可能会致人于死的，对吧、啊？比如说像邓丽君就死于气喘，对吧、啊？那当然，我们医学中心在治疗气喘来说，但我们也比其他诊所啊、地区医院，我们有更多的一些武器，包括像现在比较新在使用的一些生物制剂啊等等，那就是在一般只使用一些吸入性的类固醇、吸入性的支原扩张剂。的治疗还是有限的病人，那我们就会考虑使用这样子的一些治疗方式。
对
啊，那所以但就算说，这个慢性的追踪这些气喘啊，这些问题的病人，那医学中心还是有它特别的一个角色在。嗯、
所以如果、
啊、肺癌啊，对，
就如果不是那么需要这么 intensive 的治疗的病人，其实他在地区医院或者是基层也可以得到不错的控制。就是说，胸腔外科胸腔科医师，其实在基层的话也可以去填补这一块的需求，这样。
对啊，其实就我们这样子看下来啦，应该其实绝大部分的气喘病人都还是在一般诊所或者是地区医院在做治疗。
嗯，
对啊，那真的会需要到医学中心的这种难以治疗的气喘，当然是还是占少部分，大概十分之一更或更低这样子。
嗯，
对啊。
那刚刚学长有提到肺癌的部分，我也想再补问，就是说肺癌这一块可能跟胸腔外科就会有比较多密切的合作。
对
、啊、你想大概了解一下说胸腔科跟胸腔外科在肺癌或者是在医学中心这一块之间的合作关系，面对于胸腔科医师的职业生涯上面有没有什么样的利基？
其实就是说，当然胸腔外科是我们的好伙伴啦，对吧、啊嗯？那我们有很多时候都会需要拜托到胸腔外科。肺癌当然是一块我们胸内跟胸外会需要很密切去合作的一个领域，
对
吧、啊？尤其是像说在早期的肺癌，那在胸腔外科一些就是在开刀啊，这些都是在早期肺癌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治疗的方式。
嗯，
那或者是说在一些可能比较小的肺肿瘤啊，或者是就是说在我们用内科的方式，用支气管镜或者是用电脑断层指引的切片比较难以去得到一个简体，比较难以去做到切片的状况之下，那我们也会拜托颈外科那帮我们去把这颗小的肺肿瘤切下来，然后拿去送化验、
嗯、
对吧、啊、而且那当然这个是在比较早期的，那如果说比较晚期的一些肺癌甚至会出现一些并发症啊，或者一些脓胸啊、气胸啊等等的，那这些都是要拜托胸腔外科在这边来帮忙、
嗯，
对啊，所以这当然就是肺癌是一块我们会跟胸腔外科需要很密切配合的部分，这样子。
是。
那像是您当初完成总医师的训练之后，为什么会规划自己的生涯发展重点、嗯、目前是在医学中心的部分呢？
对啊，其实因为我那时候就是会选胸腔科，大概就最主要也还是因为 ICU 嘛，
对
吧、啊？那我刚才提到了，ICU 当然在医学中心才是看到这些重症中的重症，
嗯，
然后才知道说，那到底我们现在的医疗能够帮助病人最多可以帮助到多少，对吧、啊？所以当然。在那时候，因为另外就是我那时候在总医师的时候，那时候有老师带我参加了一个就是八个医院联合在针对流感的呼吸的重症的病人的一个多院区的研究这样子，
uh-huh.
对吧、啊？啊，所以那时候就感觉说，对吧、啊？真的是在这种收集了全国最就是几家最大的医学中心的这些最严重的病人。那我们来去研究说，这些病人的这些流感病人里面，到底有没有什么一些特别的特点，或以后治疗方面的一些可以进展的目标等等。然后说感觉说，真的是重症，就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一个部分。那所以那时候就会想说，那还是在医学中心，那来继续往重症这个方向来走。那是我。那时候就比较想要的一个生涯规划这样，对啊。那其实因为像去年那个土城医院就是算是长庚医院的一个分院新开幕嘛，
对
啊，那时候我也是第一批被过去支援土城医院的，
对
啊，那因为我的这样子的一个对重症的一个
热忱
就跟喜好，所以那时候在土城医院那边也是直接安排我到加护病房里面去工作
专责，
那对对对对啊，所以那时候就感觉说，其实对，在地区医院，因为土城医院相对来说当然还层级上也还算是一个地区医院，
嗯，
那在地区医院里面的 ICU 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很多，但是还是有很多的限制，
对啊，
所以在那一年内其实我也坐了好几次救护车，把病人送回林口长庚来，对吧、啊？那对吧、啊？一方面，那边 就是叶克膜的机台有限啊，那边的也没有那个连续的洗肾的机台啊，或者是一些比较进一步的，像说脑波的监测器啊等等，其实那边都没有。
对
啊，那但是对于一个地区医院来说，其实我认为土城医院那边的设备已经算是很完整、很多元的，
接近区域医院或医学中心等级的。
对啊，但是就是说，但是在一些真的最严重的病人，那我们可能也不是说认输，但是就是说，我们让他把病人转到可以得到更好医疗的医学中心，那这样对病人也好，对啊，那当然也减少在这种地区医院照顾病人上面的负担，这样子。
对，那学长之前是参加那个流感重症病人的研究跟照护，那这两年应该除了流感重症病人之外，应该还有。像这几个月应该有蛮多口蜜的病人，
对，感觉听起来就很辛苦。
对啊，我想问一下，说胸腔科在这一次防疫其实是扮演非常非常至关重要的角色，不管是在疾病控制还是说病人的照护上面呢、啊？想问一下学长，那个时候知道说台湾的疫情即将爆发的时候，身为一个胸腔科医师，尤其又是照护这个呼吸道，然后这次传染病又是以呼吸道为主的传染疾病，那个时候心态上面。会感到害怕吗？还是
我这边先套用一句那时候我们胸腔科老师所说的话啦。其实在胸腔科，其实这一群年轻的医生真的是有热忱才会走胸腔科啊。那时候有疫情出来的时候，大家都没有任何怨言啊，直接就说好，我们就是进去照顾这些病人。
对
对啊，那其实我是认为对，因为我们会走胸腔科，其实大家很多就是受到因为在住院医师的期间喜欢重症，对吧、啊？那所以后来走胸腔科。那当然在面对这次疫情的时候，我们当然会担心，甚至那时候我们有些学长学弟妹真的就是在照顾的期间都住在医院，
嗯，
对吧、啊？但是我们也是认为说这个就是我们的责任啊，对吧、啊？因为这些 COVID 的病人，虽然说在轻症的时候，可能大家都会照顾，我们会照顾，感染科也会照顾，但等到他真的变重症，需要呼吸器，对吧、啊？需要插管呼吸器的时候，那其实真的就是我们的专业这样子。
嗯，
对啊，
觉得这个是就是胸腔科医师也不知道该说是宿命吗？还是就是说走这一科就是会等到这种疫情呼吸道感染的疾病来的时候，就是得。站在第一线去面对，不管是20年前的 SARS， 还是像这次的 COVID， 对啊，我觉得胸腔科医师
很值得敬佩。
对对，尤其是走重症这一块的。那也想问一下说，重症拿到胸腔科就一定是拿到重症专科吗？这两个件事情是等号吗？
其实不完全相等啦，但是就是说我们胸腔科其实我们的学会就是叫胸腔暨重症学会啦。
OK，
对啊，那所以当然我们在训练的过程中，重症也是很重要的一块。
嗯，
对啊，甚至我们都是有规定说，在这个fellow 期间，重症的比就是在重症的这个比例需要多少，这些都是有规定的。
对，
对啊，那不过当然现在。有在做重症的科别不是只有胸腔科嘛，像说心脏科啊、外科啊，然后就是一般外科、神经外科、心胸外科啊等等这些的。
对，
对啊，所以台湾是另外还有一个重症医学会啦。
对，
那我们就是会在V1 的那一年，我们是会考胸腔的照啊，然后 V2 那一年会考这个重专的这个执照。
哦，
对啊，那重症这个执照当然就是。就会跟其他的，对，我刚刚说到的这些科别一起来考试这样子，
嗯，
对啊，那当然就是说，心脏的重症看的方向可能跟我们就比较不一样啊，外科的一些术后照护的重症跟我们当然想的也会不一样，那所以才会需要一个重症医学会来整合的这些所有各科不同的这些重症的领域，
嗯，
对啊，那考试的时候，我们就是看的是各面向的，那包括说，像说一个病人心脏科血管阻塞 STEMI 这种心肌梗塞的病人啊，做完导管之后要怎么来做照护啊，或要注意哪些事情啊，或者甚至一些外科的病人看完刀出了什么问题，这个就是需要到重症照护的这些的，大概就是 在中专的这那次考试的一个重点这样子。
哦，所以如果以后我要拿中专的话，我也得学着照顾内科的重症病人。
哎，没有，其实这个重专它是规定说在各个专科的加护病房就是春龄至少一年啊。那对啊，那好、啊啊、也没有特别说一定是在哪一个
哦，但是考试的题目会都有就对了。
对，但是考试就是都有，所以那时候也外科啊什么的也都
还是要考，
需要念到。对、啊、
哦，那你觉得说多了这张重症牌在？职业生涯上面会有比较多的选择性吗？不管说在一中也好，或者是假设有些胸腔科医师可能未来想要在地区医院发展，或者是往基层发展，你觉得说多了这张重症专科牌，实际上会让自己的职业生涯上面多一些选择吗？
其实当然啦，对啊，就是大概每一家医院应该都有 ICU 吧、啊。对啊，有不管医学中心，然后地区医院、区域医院等，应该都一定会需要 ICU 的人力，对吧、啊？也需要 ICU 的专业的医师，对啊。那当然相对来说啦，在顾加护病房的病人，但那个所得是也会比较高一点啦，对啊。那、uh-huh. 个这么几副大概。照顾一床加护病房大概是照顾三床一般普通的病房的病人这样子。
嗯，
对啊，那所以当然重症这一块如果单纯看给付来说，那当然也是蛮吸引人的。
对
啊，但是就是说当然各个医院都一定会有这个重症的需求啊、嗯、对啊，因为不管再怎么样，一般的病人其实都还是有可能会有任何的突发状况啊的这些的产生。对啊，其实都还是需要一个立即处理的一个加护病房的这个单位这样子。
OK， 拥有热血重症魂的张医师推荐这本《The ICU Book》给对重症医学有兴趣的听众哦。
相信需要进加护病房的住院医师对 The ICU Book 应该都不陌生，不过对于还没有进加护病房照顾病人的 PGY 或是医学生，提前阅读这本加护病房圣经也有很多的好处哟。
很多比一般病房照护更进阶的知识，包括呼吸器的调整、重症病人各种状况的处理等等。如果能先多学习的话，对于照顾一般病房的病人也会有多一点的概念哦。
如果读英文真的觉得吸收效率不好的话，《The ICU Book》也有中文翻译哦。不过还是推荐读原文的啦。
有兴趣的听众，赶快去搜寻这本《加护病房圣经》来研读吧。那假设说未来有些胸腔科的医师他可能志向跟学长比较不一样，他可能是未来志向就是要往基层去发展的话，你觉得说在基层的话有什么样的能力是比较重要的？因为我想在基层的话，或许重症照护这一块就相对的没有那么吃重，那可能对于很多常见的基层的疾病，包括气喘啊慢性阻塞性肺病啊，甚至一些其他的呼吸道疾病的治疗上，可能会是职业生涯的大宗。你觉得说如果是要往基层或者是地区医院呼吸照护中心发展的胸腔科医师，他在能力上面需要怎么样去做偏向上的调整？
其实啦对我们来说其实对吧、啊、就像刚刚主持人有提到说，这些气喘啊 COPD 啊的这些长期慢性照护的这些病人，对啊，那除此之外，其实对我们来说，门诊最常见的病人，其实是像一些慢性咳嗽啊之类的。
哦、OK，
对啊，对啊，就是一些长期咳嗽啊，有时候可能就是一些胃食道逆流啊、鼻涕倒流啊等等的这些问题。
对，
对啊，所以这些当然在一些比较地区医院比较基层或者是诊所，大概面对到的病人会是以这样子为主嘛。
嗯，
对啊，那。对啊，那当然，哎，这些治疗的想法上来说，当然就跟医学中心这些面对到这些最严重、最重症，然后或者比较难以治疗气喘啊等等这些的心态上，一定是不一样的。
是，
对啊，那这时候其实就是想说，哎，那我要怎么去长期的去照顾他？那让这些病人，缓解症状之外，那也避免说，哎，这些气喘啊，这些会有急性发作啊，或甚至会。演变成恶化，需要做更进一步的治疗啊，等等。那这个大概是在一些比较基层的 方面去需要去思考的问题嘛，对啊。那另外就是说，其实肺癌当然在要早期的诊断治疗来说，可能还是需要一些比较大型的医院才会有足够的一些设备，包括像正子扫描啊、包括 NRI 啊等。
对对。
但是其实现在肺癌其实治疗方式越来越多，也包括像一些标靶治疗，那些可能就真的就是吃药而已，对吧？那其实这样的长期的追踪，那有些其实也不见得一定是在医学中心继续做这样的治疗。
所以听起来，其实，在基层或者是医学中心，不同层级的医院其实都蛮有发展空间的。然后这个科它的内容其实听起来也非常非常的有使命感，尤其是像现在疫情危急的时候，其实发挥到了非常至关重要的角色。但是我们观察到一个现象是发现说，其实胸腔科在近年来的内科次专科的选择上好像是比较没有那么多人选择的一个方向，不晓得说学长觉得说是什么原因呢？
其实这几年看下来啦，会想选胸腔内科的人都还是都一定有啦，就是也不会说都真的说人数越来越少，我都没有遇到，如果都没有人来选胸腔内科这样子，
对
吧？啊，但当然就是说，在学会的统计上说，每年去考胸专的人数好像真的这几年是越来越少，
对。
但是这个当然有一部分的原因是整体大内科的人数就少了。对啊，那当然连带的影响，胸腔科的人数也变得比较少这样子。但是说，真的胸腔科在跟其他内科次专比起来，其实我不认为说真的，大家会选胸腔科的会有比较多的疑虑啦。对啊，那就像我刚刚所提到，我们胸腔科医师大概就是有这个使命感，对啊。之前就有人开玩笑说，在会走就是在飞楼的时候会决定要走胸腔科的，应该八九成都是因为 ICU 啦，对啊，那但进到胸腔科以后，大家可能会想要做的东西又之后会有再分歧，但是如果在就是R3 升 R4 的时候，来问所有来走胸腔科，问说，你为什么想走胸腔科？我就说八成大概都说，因为我在 ICU 工作，感觉我很喜欢那个环境这样子，对啊，所以其实胸腔科每年都有，至少在我们林口长庚每年都有人啊，对啊，都还是有使命感的这些学弟妹来决定要走胸腔科这样子，对啊，
okay。
那当然，胸腔科相对于好像现在比较真的在内科招人数可以在fellow招的比较好的，像说心脏科、GI、Nephro 等等，但好像相对来说胸腔科就是招起来会比较差一点，对吧？就是说胸腔科大概现在会让大家比较疑虑来选胸腔科，大概一个最主要也是，就是我们当fellow的阶段，大概还是比较辛苦啦。对啊，因为我们这些重症加护的这些病人，半夜会出什么事情，没有人知道。
对，
而且林口长庚这边，对啊，我们总共有80床的 ICU， 对吧？那所以晚上只要一床两床有问题，那大概整个晚上就是要再处理这样子的病人，对吧？所以当然值班是比较辛苦啦，对啊。那另外就是说。虽然说在这个重症加护的这个给付上来说是比较好，对啊，但是我是认为健保的给付的一个蛮大的问题，就是说现在给付比较高的都是有做 procedure 的部分嘛，对啊，包括说心脏心导管、外科开刀啊等等，
对
啊，那就是说，当然在有做这个 procedure 那相对来说可以拿到的这些配的这个钱会比较好一些。但是在照顾病人上来说，虽然说我们科的可能就算住院病人的严重程度也比较高一些，
对，
但是大家拿到的给付是一样的，那所以当然这个大家就会比较疑虑，会比较想说，那我去走这些比较多 procedure， 那比较有这些可以拿到额外给付的这些科别，那当然在未来的发展会比较好。对啊，那不过其实当然给付是一个问题啦，但是我是认为 在医学中心工作，大概就不是单纯只看这个钱的状况啦，对啊，那有时候还是要去想说你自己到底真的喜欢什么，对啊，当然心脏科 GI 这些的这当然也都有他们各自的问题嘛，像 CV 做 CAS
累啊，
就是对啊，很累啊，而且需要长期暴露在这些辐射的环境之下，对啊。那 GI 像做那个 ERCP， 就是那个刀就是一些那个肝胆的一些治疗，这个其实也是在辐射底下在做啊。
对
啊，至少我们希望跟 AM 的致敬，我目前是比较不会去接触到辐射，
对、
比较不会有这样子的问题。
嗯，
对啊。那当然。在致敬的这块发展上，我们当然还没有像心脏科或 GI 的这个发展的这么完善，这么广，对啊。但是我认为现在在致敬这一块，其实也都是有在进步。那未来会怎样，当然还很难说。
不过我觉得是听起来是蛮有潜力的。如果说像心脏科在过去慢慢的把很多本来是外科处理的东西开始拉进内科的导管治疗里面，我想或许胸腔镜未来也可以更多的发展的空间，在各种疾病上面，或许胸腔镜的这个处理的范围会越来越广。
对啊，是啊，就是我们有在，就是说，当然我们也有一直在发展新的东西，包括像这几年开始有在做的热膜腔镜，其实那个就很像是胸腔外科的
对
大师的手术，
很像就是 single port 的那个胸腔
对。
对
对啊，虽然说我们能够做的事情，但没有他们那么多。
嗯
啊，但是其实，在一些热膜的疾病的一些诊断方面，其实也有他的角色在。
嗯，那这样听起来，我觉得其实也是还蛮有发展潜力的。所以整体而言，您觉得就是整个胸腔科它未来的发展优势跟劣势在哪里呢？
我认为优势的话，当然就是说。刚刚所提到的，我们在这个疫情底下，其实胸腔科的尤其重症的医师的需求量一定是增加嘛。
嗯，
而且不是只看说在这个当下，他这些病人插管接呼吸器的这个当下，其实当然在这些病人后续看到说，在感染之后，那可能都有一些肺部的纤维化，或者是、
哦、
是一些长期慢性的一些肺部的问题等等。
对，
对啊，但这个。这个也在未来，如果说，当然我们不是不希望说疫情再继续的恶化啦，但是如果说万一这样的病人真的越来越多，其实当然胸腔科的角色就越来越重，
嗯
对吧、啊？那另外我认为，其实胸腔科发展的另外一个优势就是说，其实像重症的治疗，包括像说 ARDS 啊，就是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群，
嗯，
其实这个疾病。在目前，其实全世界的这个治疗的成绩单来说，在最严重的 ARDS， 其实它的死亡率都还高达大概 50%。
对，
那我们真的可以用的针对这些病人可以治疗，那真的可以降低死亡率的一些治疗策略，其实还是很有限。
是，
对，大概真的算一算，也只有两三个是很证实说是有效的。
对，
那代表说 ARDS 的这个发展来说，其实。未来在研究方面，其实还有很大的一个空间，很大的潜力，
嗯，
对吧、啊？那包括说，现在有在做的一些细胞治疗啊，那或者是其他一些更新型的一些呼吸器的设定啊，或者是像说借由放一个食道的球来监测那个就是肺内压力啊等等的这些新的方式。但目前在研究，目前在发展中啊，还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结果，对吧、啊
嗯？
那所以我认为，重症这一块 ARDS， 但我们要怎么思考，怎么把这些 50% 的死亡率的病人，还去再把它降低？那这个当然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哦，
那除此之外，我刚刚所提到，支气管镜目前来说都是技术在发展，那还有另外一个，其实。就是我们也算是一个这几年比较更为大家重视的一个领域是 IPF， 就是idiopathic pulmonary fibrosis 肺部纤维化，它俗称叫做菜瓜布肺。
嗯，
那因为这几年开始有几个新药的产生，那所以这样的这样疾病的一些治疗诊断上面也逐渐被人重视，这也是目前胸腔科。比较新的一些方式。
嗯，
那当然在肺癌的部分。一直有新的肺癌的药物，包括标靶治疗啊，或者是现在还有一个免疫治疗啊等等。
对，
的产生，对吧？那当然这些新药的治疗，那未来是说对这些病人也都是有好处，这个当然就是也是很值得期待，也很值得再做后续的研究。所以优势大概这样子。那当然劣势的话，其实当然就像我刚刚说的，重症，对吧？那重症当然相对来说，在照顾这些病人上面当然是比较辛苦啦，不只是在住院室阶段，其实到了主治医师，你真的是照顾这个重症病人，那晚上发生什么事情，有时候还是要自己去处理，
对
吧？所以当然重症相对来说是比较累，而且另外一个会考虑到的问题就是重症这个方面可能医疗纠纷也会比较多一些，
嗯，
对啊，那当然如果说在这个病人治疗上面不符合家属的预期的话，对啊，那当然就是可能会有后续的一些问题，
对，
而且就是说刚刚所提到，我们现在这些癌症，不管是不是肺癌或其他各种癌症的治疗越来越多，或者是其他一些疾病的治疗方式越来越多，延长了这些病人的寿命。但是其实也另外一个问题，说也增加了这些病人重症的可能性，对吧？像这些免疫治疗可能会造成一些肺部纤维化，一些肺部发炎的状况等等，对吧？那这个有可能就是病人也需要插管，有需要 ICU 的 care 这样子，
嗯，
对吧？那当然，如果说这些病人做了这样的治疗。原本是预期的，希望说这个癌症可以往好的方向转，那结果后来因为其他原因，住到了加护病房，其实这个当然后续有医疗纠纷的可能性都很高。
对
对啊，那这个也是在加护病房里面的重症医师所需要面对的。
我想这就是做重症没有办法逃避的状况啊，就是说重症的病人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总是会他的死亡率就是高，然后处理起来就是。比较劳心劳力这样子，
对啊，嗯，是啊，所以当然这个医疗纠纷这块，当然也是做重症的医师，会比较担心的一个部分。那另外就是，健保的给付啊，到底要怎样去很公平的去分配，这个当然在现在我们血栓科来说，当然还相对还是一个比较劣势的状况，对啊。那另外就是说，刚刚有提到，那到底在这种严重的感染性的、传染性的疾病，像现在这个 COVID-19 啊，这样子的环境之下，对啊，
对，
那当然，其实对啊，当然还是会让有一些医生会感觉说，我来照顾这些病人，到底有没有额外的风险？
嗯，
对啊，
嗯，
对啊。不过其实做一个蛮好玩的一个想法啊，就是说我倒是认为我们这些胸腔科医师是最安全的。
哦，怎么说？
因为我们照顾这些 COVID-19 的病人，我们都是穿着全套的防护装备嘛。
对, 对。
那所以我们已经知道哪些病人是有危险的，那我们有穿的适当的装备，那其实就可以有做一个适当的防护。
嗯。
而反而像其他一般病房，像我们林口长庚或其他各家医院，台北各家医院都是有时候哪个病人又确诊，或哪个看护又确诊，
当下其实并不知道这样。
对，真的是防不胜防。
对对对对。我也好奇，就是胸腔科医师的医责险啊，会比其他的内科其他专科医师高吗？或者说走重症，因为像我们外科医师就是几乎是医责险里面那个保费最高的族群嘛，外科、一般外科还有
妇产科，
好像都是医责险最贵的。啊，我不知道走重症的会因为纠纷比较多或怎么样，那个保费费率会比较高吗？
好像我们算是在内科里面比较高的，
还是有差的，对，
对啊，但是应该也不见得是最高的啦，
对
啊，但重症，对啊，我认为像心脏科、心导管的这个，
那个也是蛮危险，
对啊，也是蛮危险的，也是要冲着赶时间的，
对
对对，啊，对啊，所以对啊，我们应该相对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应该我认为应该不是最高的，对啊。
那最后呢，想问一下张医师，对于年轻的不管是住院医师啊，或者是还没有选科的 PGY 医学生们，你觉得说大家在选择这个不管是科别还是说未来想要发展的职业场域或者人生的路线上面啊，你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或是经验可以来提点一下后辈们？
其实我认为最重要的啦，就是还是要选自己喜欢的啦，
嗯，
对啊，那 选自己有兴趣，那自己愿意一直做下去的这个科别或者是这个领域，那这样才能够做得长久嘛。
嗯，
对啊，那当然大家可能会想很多问题啦，对啊，就是这个科是比较累啊，这个科的给付比较低啊，发展性比较差等等，其实我认为这些都不是太大的问题，对啊，那各科都有各科发展的机会，各科都有各科可以得到的资源，
对
啊，那就是说，当然有时候，你可能还没进到这个科之前，虽然说我喜欢了它某些部分，但是我担忧它的另外这些部分，
嗯，
对啊，那但是我认为这个就是。在医学生或是 PGY 的阶段，其实多看，对吧？多参与，对吧？多去接触不同的领域，那才可以来知道说自己到底真的是喜欢什么或不喜欢什么。
嗯，
对啊。那就像对我来说，我自己的选择，从以前到现在，其实。我走的科别从来都不是我最早想要走的，就像我刚刚所提到的，我最早想走神经内科，后来就走了内科。
对，
那其实我在内科的阶段，其实我是比较偏，还是那时候比较偏走肾脏科，但后来走了肾脏科。
嗯，
对啊，所以我认为其实，我们这些都是一些机缘啊，对啊，那而且就是说，你真的是进入了这个科别，真的是。在这个里面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那你才会比较知道说，那这个科到底是不是真的适合我，是不是真的我想要的一个领域这样子，
嗯，
对吧，啊？那所以我是认为，应该是说在学生阶段要认真啊，对啊，那各科也不要说一下子就把自己很定位说我就是要走哪一科，
对对对，嗯，
那这样子啊，然后结果在医学生的阶段。我只是让这个科非常认真，然后其他科我可能走马看花看一看，我觉得这样就不好了，对啊，那你可能就是，搞不好你就是没有注意到哪些，你真的适合你，或你真的喜欢的东西，可能就被你忽略掉了，
对
对啊，所以这个大概就是，给各位学弟妹的建议就是，在医学生阶段，我们多看看，
嗯，
啊，多接触，对啊，那之后再来选择说，你自己喜欢的事情，自己喜欢的领域来做。那各个科都有发展的机会，所以不用太担心，对啊。嗯，那也呼应到我最前面讲的，对啊。那当然，如果说真的在选课的时候，我还想不到到底要选什么科，那其实我们就是往先找领域广的。那可能在，就像说，我在 PGY， 那想不到走哪一科，我选大内科、大外科啊，那。
哦，
那
再进去看，
那至少对进去在两三年的时间，至少你还有机会，那我再来看，对啊，那如果像说，在内科R3了还是找不到，那我再就是建议说，肾脏科我们有很多的不同的领域可以来做发展，那进来再来看，这些都还是就很有机会，那让你去发现到说你自己最喜欢的一个领域这样子。
嗯，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张医师跟我们分享了。自己的选择上的心路历程，以及非常详实胸腔科在不管是医学中心还是在其他层级的医院，负担的医疗内容以及未来的发展。今天非常谢谢张医师，
谢谢，
谢谢，
谢谢。如果你是用 Apple Podcast 收听的听众，请给米的人物志五颗星并留言。如果你是使用 Spotify、YouTube、Sound 或是其他 Podcast 平台，也请你分享米的人物志给你的朋友哟。
欢迎各位朋友到米的人物志的 Facebook 或 IG 跟我们留言互动，我们的 Facebook 有比较完整的节目介绍 po 文，而如果你想要看看 Joey 跟 Joseph 在制作 Podcast 时的花絮，也可以来我们的 IG 逛逛哦。
如果听众有任何回馈或是想法，或是你有特别想听到的医师、学长姐或特定的职涯路线，欢迎留言或是直接私讯粉丝专页都可以哦。希望跟你一起丰富米的人物志的内容，发掘更多人生的可能。
米的人物志，欢迎你来听听大家的故事。